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传道书是一卷讨论生活艺术的书卷，教导人如何有智慧的去过生活。那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成功，一个人的失败，并不决定于他的智商的高低，而是决定在他的生命的品格，还有他人际关系和他处理环境挑战的时候那种应对的能力。那就好像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看到不同的人，他们采用不同的方法来侍奉。有些人的侍奉蒙神大大的祝福，大大的使用，但是有些人的侍奉却是徒劳无功。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在于这个侍奉人他的品格，他的生命。方法与策略固然是不可忽略，但我看到有些人虽然不懂得方法，但是他有很美好的灵命的品格，神就大大的祝福他，大大的使用他。就正如邦兹E.N. Bounds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教会寻找更合用的方法，而父神却寻找更合用的人。今天教会所需要的不是更多以更好的机械式的新组织以新方法，而是圣灵所能使用的人。圣灵的能力不是藉着方法而流出，乃是藉着人。他不是降临在方法的里面，乃是降临在人的身上。他不是高摸计划，他乃是高摸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人是最重要的，一切都是人为主。所以呢，一个侍奉的人的属灵的生命品格，那是最关键的。神所看重的是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不是你有什么能力。能力当然重要，但是品格就更重要。那其实这个道理呢，包含在所罗门的教导的智慧里面。他曾经说过，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出名。那智慧的人，他懂得爱神，他敬畏神，他爱慕神的话，又懂得如何在生活的环境当中来应用神的话。而愚昧人呢，却是远离神，在待人接物方面呢，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那所罗门在传道书讨论了很多有关人生应有的一些的智慧。那今天我只想跟同姐妹思想一小段，就是传道书的第十章第一到第三节。从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很清楚的说明了要建立一个属灵生命的品格的两个最基本的原则。那这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就是从生活的小节上入手，从生活的小节上入手。第十章的第一节说，使窗棂使座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一点，这样一点的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那传道书第十章一节说到，建立品格就像祭灶香膏一样。古代人他们是用香膏来膏立君王和祭司，也是有钱人他们在宴会的时候给贵宾使用的。因此呢，香膏代表什么？香膏就是代表了尊贵，代表了荣耀。而用香膏来代表品格的建立是很有意思的。香膏它的制造的过程是经过很高的很昂高的一个过程。好像说在今天，如果要制造一盎司的香水，就要4000朵的玫瑰花，所以呢是相当昂贵的一种的制造的过程。那建立品格呢， 也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不能马虎，不能苟且，而且建立品格要面对很多的困难、障碍和磨练，这样，我们的品格要经过了就是嚼磨、操练，才能够被建立起来的。那在制造香膏的过程当中，要很小心的保护这个香膏。如果呢有一只死苍蝇掉在这个香膏里面的话，这整盆的香膏就会变臭的了。香膏是代表了尊荣，有智慧的人他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但是呢人生一点点的愚昧，一点点愚昧就可以败坏了你用许多的心思所建立起来的智慧与尊荣。举个例子说，大卫王他是很有智慧的，他也很受人的尊重，但是他生命曾出现了一点的愚昧，一些的愚昧的行为。有一天当别人都在外面打仗作战的时候，大卫独自在王宫里面睡觉，一直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因为偶尔的疏懒，魔鬼就情绪而入。他犯了什么呢？他犯了什么罪？他抢了别人的老婆，抢了别人的妻子，还借刀杀了别人的丈夫，他犯下了很严重的罪恶。这个记载呢，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因为一点的愚昧就破坏了自己品格和生命。我们知道大卫他因为这个愚昧，这个罪恶，他从此以后他的家庭因此就受到很大的惩罚，而且他长期并且很长的一段时间都陷在痛苦的里面。他死去了他四个儿子，而他最爱的一个儿子亚撒龙竟然背叛他，让他要逃离王宫。雅各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那里也说到，人的舌头，这个舌头虽然是最小很小，但是呢它的影响却是非常的大，它能影响我们整个的生命。如果你不好好的控制它，它能够将一个人带到地狱里面去。就好像一只船，如果穿了一个小洞，一只船如果在船底下穿了一个小洞，会有什么后果呢？大家都知道，船如果在船底上穿了一个小洞，这个船就会有沉船的致命的危机。如果一个飞机它松了一个小螺丝钉，你知道会不会有危险了？有灭顶的一种的危险。可以说如果飞机失去了一个螺丝钉，它就会堕落坠落，车飞啊那个啊机瓦机尾人亡。这是什么？看到吗？我特意加大了一火柴，这是一只加大的火柴，后面能看见吗？这是什么？一只火柴值不值钱？最多一个 cents， 对不对啊？最多是值一个 cents， 但是一根火柴可能不值钱，但是它能够毁掉一个价值几百万的房子，可不可以啊？可以。可以说微不足道的一个破坏力，一旦发生起来，它是可以攻克坚固的一些的力量，可以说是没有东西能够抵御的。那要叠一百万张的骨牌需要多长时间？一百万张的骨牌，有没有叠过骨牌？大家知道骨牌什么吗？叠起来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然后呢要推倒这个骨牌。那叠一百万张的骨牌 就要整整一个月，你要排的排起来，一百万张哦，不是一百张啊，一百万张，要一个月时间。但是要推倒这个骨牌呢，要多长时间？十几秒钟就可以了，十几秒钟就可以了。要累积成功的事业，需要耗时数十载，但是要倒闭，只要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错误的选择，就可以倒闭下来。要修养被尊敬的人格，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建立才能够被人信任。但是要破坏，要你的人格破产，只需要做错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有人认为一根火柴棒是什么东西呢？有人则列出了下面四个点啊，他提出四点，那你们看看了哈。第一，在你生命里面的火柴是什么？没办法控制自我控制的情绪，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有些人做事情啊，怒火冲天，以怒火见你那冒烟的。我在国语堂侍奉，我就经常处理一些这种事情。你知道在国内，丈夫打老婆天经地义，警察也不管，这是家庭的事。但是呢，他们来到加拿大之后，他们不明白加拿大的法律，所以呢，老公被太太激怒了，那个情绪没办法控制，怒火冲天，火遮眼，一啪打在那个脸，太太救命啊！有些太太呢就自己报警喽。有些旁边的邻居听到太太按救命就报警了，你知道在加拿大一报警有什么后果？警察就按铃了，敲门了，然后进来，谁报警？他打我。然后丈夫怎么样？戴上手铐。你们有没有经过一个这种情况？没办法控制的这种情绪，特别是弟兄，特别弟兄。那其实我也是情绪很暴躁的一个人啊。神，感谢神，神对付我，我在这里分享过了啊。神教训我，要我的情绪要学习温柔，学习呢要不要急躁，不要暴躁。那这个很厉害的，如果你不控制它，你知道呢，在那个情绪爆发的时候呢，没有理性的，知道吗？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但是呢，那一秒钟、那一分钟做出来的事情，可能你后悔一生的。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弟兄们，要好好管理的情绪哦，千万不要啊，叭叭叭叭一下子那就爆炸，你以后会后悔的。我经常会后悔，不过现在我小后悔了，因为呢，我的情绪已经控制的比较好了一点，啊。求神怜悯，我们生命中的火柴，可能是你自我啊没办法控制的这个情绪。第二个呢，是不经理智判断的一个决定。人生有很多的决定，有些决定是啊，你决定了，你就影响了你的一生，是不是啊？特别是女孩子，你要嫁给谁？一丝铸成千古恨呢。这个不是挽着的，虽然说现在哎呀合着来不合着去，哎离婚吧，但是呢，你知道总是有伤痕的，对不对？所以人生的决定有些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经理智是判断，拼命是感情啊，单单一种情啊，就是凭那个 feeling 啊，有 feeling， 现在的人就讲 feel 的嘛，是吧？有 feel， 我跟你有 feel 啊，就在一起了；我跟你没 feel 就不在一起了。完全是凭这种所谓感觉来行事为人，这不对的。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要用理智 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行，特别是一些人生重要的决定，好像移民也是个很重要的决定，对不对 啊婚姻是个很大的决很重要的决定啊，甚至呢读书读大学进哪一个学那个学校读哪一门科也是个重大的人生决定，因为这些都是影响我们一生的，所以呢一定要有慎思熟虑的，不能够完全单凭感觉，这是后现代人的一种的态度，什么事情都是凭感觉这样呢是很危险的。还有第三，你的火柴是什么？顽固不敏的个性，就是说我是这样的了，我看到这个事情你改变了我的，明白吗？很非常的顽固，觉得自己认定的就没人能够劝得你，你就前面有悬崖我也要跳下去，我认定是这样走的了你说前面不行了，有陷阱的，哎呀前面是悬崖来的，不管，死就死吧，很勇这种叫顽固不明的个性，有没有人是这样的？非常的顽固固执别人告诉他不能这样做，他说我认定是对的了，就拼命的去做坚持去有时候呢我们做一些事情也听听别人的意见，谦卑一点不要那么骄傲，不要以为自己认定的就一定对，人生有很多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明白吗？不同的角度可能你看的事情就不一样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墓碑不是写了吗记不记得两个人在看那个茶壶的那个柄在左边还是在右边你在那边你说在左边，我在这边我说在右边，那谁对谁错没有对错的，是吗？只是观点角度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些事情，不要那么死板，那么固执，那么顽固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呢进一步的去考虑。还有呢就是狭隘无情的心胸，什么叫狭隘无情的心胸呢？看到人好心里面就酸溜溜的觉得你比我好，特别是那些你看不起的或者你觉得对不起你的人看到他比你强，看到他比你好，你心胸你心里面就非常的不舒服，狭隘无情的心胸这种的跟人攀比别人比你好同事比你好或者呢某一些人比你好，你里面就总是觉得不是味道这种狭隘无情的心胸都是我们心中的火柴。当然还有很多，我只是举了两个例子四个这个四个 point 而已。那你身边里面有多少火柴？有多少只火柴？小心哦，越多就越糟糕知道吗？这些是毁灭性的东西，它虽然不值钱，你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可以把你一生毁掉的所以要小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身上携带了多少根的火柴。还有呢，第二就是生命中的死疮蝇，这里提到死疮蝇一个死疮蝇掉在香膏里面就成盘就发臭了。那你的生命里面有哪些死疮蝇呢？第一是品格上的明显的弱点。那我们知道大卫贪睡结果怎么样？睡到太阳平息糊里糊涂起来就犯罪了所罗门晚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他好色，这也是我们弟兄的要小心的那所罗门他拥有1000个 妃嫔1000那些妃嫔呢诱惑他去拜偶像去犯罪，结果呢叫他晚节不保。那所罗门本来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这个事情他就跌倒了。撒母耳的时代祭司以利他敬畏神，他品格非常好，但是呢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弱点，弱点是什么？考考弟兄姐妹，他纵容他两个儿子， 是吗？没有很好的家庭教育，所以呢，他两个儿子在圣殿里犯罪，结果他两个儿子怎么样？都死得很惨。啊，弟兄姐妹，在你生命当中有哪些是你知道的，是你品格上的明显的弱点呢？求主光照我们，并赐予我们力量，以致我们可以呢把这些明显的弱点把它除去。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弱点的，对吗？好像啊，有些事情呢可能不一定是完全是不好的事，但是呢这个弱点有时候就被我们很容易就陷在罪里面。刚才提到那个脾气是吗？可能又是我们的弱点。所以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弱点？那要小心，要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去 overcome 它，胜过它，不让它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一种的破坏力。然后第二类生命的死疮蝇是什么呢？就是你就是有不明显的自己不容易看得到的盲点，就是说你自己也不知道的，你以为那有些人没有自知之明的，你知道吗？啊，以为自己很出名，其实这样看来他很蠢，对不对啊？有些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其实别人都看不起他。所以呢，有些人啊，可以说是盲点，自己看不到，没有自知之明。那在启示录里面记载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是老底家的教会。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他觉得自己很好，各方面都很好，他很有钱，他有聚会，有圣工，什么都有了。但是耶稣基督给他的评价是什么？耶稣啊，给他的评价是不冷不热的，是吗？啊，甚至说他是在灵里一无所有的。虽然他没有远离神，他有聚会有侍奉，但是呢，这个教会做任何事情都不积极，只有敬虔的外貌，却失去了敬虔的实意。耶稣最不喜欢这种人。然后耶稣怎么说呢？怎么对待这个教会啊？噗，把他吐出去。为什么？因为他不冷也不热。那在这里呢，我想问一问弟兄姐妹，为什么不冷也不热耶稣就吐出去呢？应该温温就最好喝的，对不对？喝水温的，太热你喝不下是吗？太凉拉肚子，这温水应该是最好的，干嘛温水耶稣说要把它吐出去呢？大家知道吗？为什么老底家的教会他们不冷不热耶稣说我要把它吐出去呢？那这个要从地理上来看的，地理上来看，那老底家是在拉喀斯盆地，就是个火山的地带，它的上面它有条河啊，然后呢上游呢那个地方叫做希拉波利啊，那个城呢啊，它一个火山带嘛，知道吗？所以有很多温泉，在上面呢，那个温泉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水很热。而且呢有很重的那种矿物碳酸钙啊，那个温度大概有95度。所以呢在那个希拉波利那里呢就很多的啊，就是这种温泉的这种的啊治疗的啊，我们叫就是那个温泉啊可以做就是治疗的作用。因为它有这个热嘛啊，如果大家有去一个地方，你们去浸泡那个温泉啊，温泉啊，然后呢这个水呢从希拉波利一直流的就经过了老底家，然后最后呢就流到那个啊哥罗西城，然后最后哥罗西城那里呢，因为它这个河流一直流的时候呢，它的矿物呢就下沉，那个矿物就下沉，然后呢水呢就流到哥罗西的时候呢就很清了，而且都凉了，就可以做水来喝，明白吗？因为它已经没有这种矿物了。要上流的时候呢有矿物，有矿物的水呢很硬的，而且呢苦的，很苦的。然后呢来到老底家，就刚好在中间，所以那水呢在上面很热，但是来到中间还没凉，那个矿物还没沉得到底，所以呢还是掺杂了好多的碳酸钙，所以喝起来呢就是温，但是那个味道呢非常的苦，因为它很重的矿物，知道吗？所以呢不适合喝。 说要吐出去，明白了吗？那换句话说，耶稣要把老底家吐出去是什么意思呢？在上游希拉波利那里可以做温泉水，可以呢泡治疗，在哥罗西可以做喝水，是吗？可以饮用，在那个老底家呢没用，对不对啊？所以呢不冷不热是什么意思？没用。所以呢不冷不热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呢，哎呀不冷不热啊，这个人呢我巴不得你热或者人他冷，其实呢这个意思不冷不热是说你不没用。所以你骂一个人你不冷不热的时候就说你没用，明白吗？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以后知道了哈，怎么来隐藏啊？骂人的时候呢骂得有技巧一点，说他不冷不热啊，说他不冷不热就是说你没用啊。所以呢老底家的教会可以说是没用，在神的眼中你做一切我都觉得没用，所以这自没有自知之明，只是一些表面的行为。那今天我们是否也像哥老底家的教会一样呢？我们很欣赏自己的富足，以为我们没有什么缺乏，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是贫穷的，而且呢是没用的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自己真正的属灵的光景，认识自己的属灵的啊生命的贫乏，求主激励我们，帮助我们积极的去追求，更好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来下功夫，并且呢更好的服侍他，爱他，跟随他，做任何事情不能马虎，不能苟扯，我们不能够马马虎虎的不冷不热的来过我们的一生。那不冷不热就说没用了，对不对啊？没被神使用。然后第三类的死疮蝇是什么呢？是品格上的优点。那你说缺点弱点应该是死疮蝇，怎么优点也是死疮蝇啊？那圣经要我们留意我们个人的长处，因为往往呢这个长处也会最容易让我们跌倒的地方。怎么说呢？那彼得的优点是什么？彼得的优点是很积极很热心的爱主，当耶稣预言他要在基提之前支教之前的三次不应他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彼得坚持地说，不会的，不会这样的，我甚至愿意为你坐牢，为你死我都愿意。他，我相信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发自他内心的真诚，他一点都不是虚假的，他不是在惺惺作态的，明白吗？他是真心发自他内心的真诚，他爱主的。但是结果怎么样？他真的能够为主坐牢吗？在那个时候啊，以后不要说了哈，在当那个时候讥笑三次之前，他三次不应主，三次不应主。亚伯拉罕的优点是什么？亚伯拉罕是优点就是信心，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能够有亚伯拉罕那个信心已经很了不起了，神也应许他就是他的后代要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呢他的跌倒也就是在他的信心的问题上，他虽然是信心之父，但是他也在这方面跌倒啊。当他旅居到那个埃及的时候，他的信心够不够？那当时呢我发现呢女性的保养很好的，虽然呢他的老婆萨拉已经年纪不大了从人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老太婆了，但是还是很漂亮的。所以呢他在埃及旅居的时候呢，他害怕他的太太漂亮被埃及王他们拿去杀，把他杀掉。所以呢他应自己的太太做什么？做妹子，不敢在人的面前应这个作为他的妻子。他信心不足，而且呢神也应许他的后代要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呢他缺在这方面有没有跌倒？他来不及急不及待的娶了他的婢女夏甲，结果生了以撒玛利，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害。圣经说摩西是世上最温柔最谦卑的人，但他也在谦卑上跌倒， 当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的时候，他发怒，他用杖击打磐石。同样因为这个原因，他不能够进迦南地。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的优点可能成为你的缺点，也会要小心。你说摔子好不好，坦诚好不好，都好的，对不对啊？但是我是这么摔子的啦，所以呢你有问题我就当众 讲出来，不管你的面子的问题不管你的感觉怎么样我就当众批评你，你很直的，对不对？这个直好不好？你说你的优点，但是如果你做的不好也会产生问题。所以呢，我们还要小心，不要过分的就是在我们的优点上我们也要警醒。还有第四类的是疮痍，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不要过分强调自己品格上的长处，这样做长处也会变成香膏里面的死疮痍。怎么说呢？好像说过分强调原则就变成了固执，过分强调轻松幽默就变成了虚浮不敬，过分强调慷慨就变成了奢侈，过分强调老练就变成了圆滑。听懂吗？过分强调你自己一些的长处，过分强调热心就变成了狂野。就好像罗马书所说的，人的热心如果不按照真理的话变成了宗教的狂热。美国好多的异端邪教就是他们是狂热的，好像 Heaven of Gay 天堂之门，30多位的教徒信了他们的教主的讲法，非常的狂热，集体自杀。真的，这些人都是有知识的人，不是没有知识的。因为他们以为呢，这样自杀就可以呢摆脱肉体的捆绑，而直接就上到进到天堂去了。这是完全是一种的宗教的狂热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人应当警醒自守，不要因为一点的愚昧、小小的瑕疵而败坏了我们用智慧所建立起来的品格，败坏智慧和尊荣。那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建立品格要从生活当中的小节入手，不要小看这些小节，不要小看这个，记得啦这个火柴不要小看它，虽然不值钱，但是呢它能够毁掉几百万的房子，它能够烧掉所有的东西，带来无穷无害圣经还说一星星之火可以什么燎原。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然后第二个，建立生命的品格要从哪里做呢？从内心的世界入手。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从内心的世界入手，第十章的2-3节，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智慧人愚昧人。那传道书第10章2节说到，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这里的心就是指到人内在的生命，特别是指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智慧人的心居右是什么意思呢？右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尊贵，代表荣耀右边是一个尊贵荣耀的地位。大卫在诗篇第16篇说到，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右边，使我不致摇动。所以在圣经里面右永远是好的右边是智慧尊荣的一个位分。所以呢，智慧人的心居右是表示什么呢？是表示倾向神，这个人倾向神，爱神，敬畏神，爱慕神的话语。而右呢，而左呢，愚昧人的心居左，左呢是表示远离神，软弱，犯罪，邪恶。所以呢，你看到左右是不一样的在圣经里面右是好的，左是坏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左倾 在圣经里面左不是好的东西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绵羊与山羊的这个审判的比喻。山羊在左边比喻呢，那是作恶的，是软弱的，是远离神的那些人。所以呢，远离神是愚昧的开端。走智慧的道路，首先要从你的思想开始，从你的思想开始。那有一节经文在箴言所罗门所写的4章23节这一节我觉得非常好的，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金句，一起来读好吧。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就是思想心态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或成功或失败都是从心发出来的后面那个不是圣经来了那这句话很好，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你的心是怎么样？人的生命在信主之后有所改变，人的生命有改变，首先要悔改。而悔改是什么呢？悔改就是从思想上来改变自己。罗马书12章1-2节大家都很熟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基督徒的生活的开始是将自己奉献给神，倾向神，跟随主耶稣基督，寻求神的心意。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的心思的一种的改变去追求更多的明白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追求更多的明白神的时候，查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在神的话上，在这个圣经上要下功夫。那现代人以为追求思想上的事是落后的，所谓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可以说是不凭理性去了解真理，只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我喜欢我的感觉好的我就去做这种只凭感觉做事的方式，就会带来什么呢？就带来好像四世纪所讲的那种的社会的情况。大家知道四世纪所讲的社会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有一句话经常出现的个人凭着自己的喜好而行事，对不对？那里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而在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整个社会道德沦亡，宗教紊乱整个社会充满了仇恨与暴力。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上，在真理上来好好的去下功夫。我们不是凭感觉是做事，我们不是凭感觉是侍奉，我们一定要按着真理来去做。求神在我们侍奉的时候，首先改变我们的心思，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心，我们的心跟神的心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配合在一起的。弟兄姐妹，这个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重要。而跟神的关系的建立，不能够少的就是要祷告，要读神的话，并且把神的话那个真理的道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呢，我在这里一再强调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单单听到，我们要行道。我们礼拜三查经查雅各书，一再强调我们就要行道，单有信心没有用的，一定要有行为。我们的得救一定要用行为来印证我们的信心。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说我们只有信心而没有行为。弟兄姐妹，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在雅各书里面是怎么形容他的？死的。还有呢？ 他这种信跟谁看齐？跟魔鬼的信没有什么分别。如果你说你单有信心没有行为，你的信就跟魔鬼没有分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明白神的心意，然后行出神给我们的教导，有行为来印证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传道人，他在一间教会里面侍奉了5年半，他转入了一场教会的里面的纠纷，而且呢拖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传道人呢，他感到非常的气馁，而且他也很愤怒，而且他很惊讶，他发现呢，在这个纠纷里面，他自己居然看某一些教会的领袖成为自己的敌人、仇人。他怀疑他们的动机，不信任他们，处处提防他们。他不但失去了侍奉的喜乐，失去了侍奉的平安，他也没有办法享受与神的这种的灵里面的交通。他曾经想过辞职离开这个教会，但是呢，圣灵却是催逼他，要他先好好的处理了自己里面的心态。如果你带着这种心态，你去到哪里你都有问题。神感动他，要他先处理他里面的这种的腐毒，然后他跪下来，他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天父啊，求你开恩可怜我，我对肢体有怨恨，不能专从你的话饶恕他们，信任他们，无条件的去爱他们。求你赦免我，洁净我，叫我里面重新有你的平安与能力。父啊，我们是你的身体，可是我们不但没有彼此的相爱，反而彼此的相害。我们的纠纷是这样的复杂，我已经分不清谁对谁错，我愿从审判官的座位上下来，让位给你，因我知道你才是那位全知全然公正的审判官。我但求自己在你的面前，无论心思、言语和行为，都得蒙你的悦纳。父啊，求你赐下平安、和平代替纷争，赐下体谅代替猜忌，赐下怜悯代替定罪。求你指示我内心的纷乱，好叫我有能力指示人际的纷争。教会是你的身体，求你叫我爱教会，就好像你爱他，为他舍命一样。你是教会的头，求你叫我在争闹心中仿然安静，让你自己来指挥来管理。求你叫我安息在你里面，让你工作。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段祷告非常的感动，是他发自内心肺腑的在神面前跪下跟神的一段的祷告的话。他的祷告完之后，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他心态改变了，他内心改变了，他心里面恢复了平静了。虽然困难仍然存在，但是他的心改变，他就能够用信心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赐给他的力量，能够面对那个困难，并且能够从神得到智慧，然后去处理这些困难。他不再陷在一个痛苦的里面，他从这个困惑当中出来，这是神在他生命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面对我们生活的难处的时候，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跪下来，我们祷告，首先要从心思去改变，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从心思里面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让我们用神的心看每一件事情，这样的话你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要建立生命的品格的第二，要从内心的世界，从你的心思去改变它，把那个意念，把内心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是要我们跟神的关系，从神给我们从里面改变，环境不一定改变，但是内心的平安、内心的想法就不一样， 这样呢，你面对困难，面对一些挫折，你就完全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那这里经文还告诉我们说，愚昧人只注重收拾外表，而智慧人却注重内心。所以第三节那里说到愚昧人行路，愚昧人行路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他喜欢在外面行走啊，在外面出风头啊，又多言多语。那这种的出风头多言多语很符合现代人的口味，现代人是不是这样的啊？先敬罗衣后敬人，对不对啊？你的外表怎么样啊？别人就看你的外表，哇，这个人穿得不错啊，这个人呢带着珠光宝气的，哇，肯定是有钱人啊。特别在这个商业的社会里面，我们知道非常注重外表，注重包装，对不对啊？注重建立形象啊。现在在国内那些理发店啊，这个叫什么店呢、啊、现在叫做形象店是吧？啊，美容间啊，好多啊，在国内现在啊，这种的啊，给你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我有一次呢啊，我走了中国很多地方，我发现呢成都的女孩子特别漂亮。这里有的成都来的吗？哇，成都的无论是哪是老的、笑的、嫩的啊，什么都非常漂亮的，打扮的啊，擦那个粉呐、啊，都擦得厚厚的。啊，当然啊，十来二十岁啊，这些女孩子打扮起来呢，真的很漂亮。但是呢，六十岁那个我看看，哇，还是这么打扮。我就觉得有一点怪了哈，啊，他们擦的那个哈、啊、口红，六十岁以上的人擦了那个口红，就血盆大口，好像很漂亮，但是看起来令你不是味道啊。现在的人呢，很注重外表，很喜欢打扮。我见过一个人，一个女士，很时髦的穿的，在一个大商场里面。跟那个售货员在大吵大闹，啊，我看到他跟那个售货员在大吵大闹的时候呢，就给我想起了一节的圣经。这节圣经是怎么说呢？金碗戴在猪鼻子里，听懂吗？金碗戴在猪的鼻子上，啊。那个金碗很漂亮的是吗？很名贵的，但是戴在猪的鼻子上是什么样？本来是很漂亮的一个打扮，但是这么一吵大闹，而且讲的话呢都很粗，很粗的，很粗俗，啊，真的就想起了这段经文。所以呢，你就看到呢哈，这里圣经形容这些愚昧人，啊，愚昧人他喜欢什么呢？啊。喜欢就是行路显出他的无知，就是出风头啊，多言多语啊。其实呢，我觉得弟兄姐妹，内在美比外在美更重要，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可惜今天很多人只是看外在美，而没有看到里面的。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分享过哈、啊、外在的美呢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对不对啊？啊，你看看，如果你的年龄已经六十七十岁的话，我相信你的太太呢，以前刚刚娶她的时候呢，都是美的不得了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大家年龄差不多了，你还赞她美不美啊？如果单从外表看呢，但是呢，当然我看到有一些的老夫老妻，他们因为看重的是内在美，所以越来越美的，对不对啊？啊，看他的配偶是越来越美的，因为有里面的美。外面虽然苍老了，虽然变形了，对不对啊？你知道年纪大都会有哈、啊、中年发福的嘛？我们男人也是越来越中厚的啊，中间厚啊。但是呢，如果你注重的不是外面，是里面，你就越来越美。所以弟兄姐妹，只有内在美才能够持久。 不要单单注重外在。当然外在我们不是不注重，但是呢不要单单注重那一个，我们更需要是建立我们内在的生命。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死疮瘤？有没有啊？不要轻忽它，不要容让这些死疮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停留，以致败坏我们整个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信靠主，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就需要有生命上的改变。而生命的改变首先是从心开始，从心里面去爱神，去敬畏神，爱慕神的话，跟神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愿我们能够注重建立我们属灵的品格，让我们的属灵品格越来越像，像谁？像耶稣基督。愿我们的属灵生命越来越活出基督的荣耀。下面我们来思想一些问题好不好？大家好好的反省一下。建立属灵生命的品格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从哪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哪两个基本原则？建立属灵生命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生活的小节，不要让我们生命里面太多火柴，记得咯，不要让死疮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停留，知道吗？第二呢，从内心的世界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心意更新而变化，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开始，对不对？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然后第二，在生命中的死疮瘤有哪几类？在我的刚才分享里面，明显的弱点是吗？还有呢，就是不明显的盲点，还有呢，品格里面的一些优点啊，如果你不小心也会再这样跌倒。当你在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当你以为这些可以夸口的时候，其实你就跌倒了。还有呢，就是不要过分强调你品格上的一些长处，要学习谦卑。然后第三，在你生命中有没有死疮瘤？我不知道，你自己才知道，你好好反省反省，好好检讨自己。如果有的，你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求圣灵光照你，求圣灵帮助你，给你力量把这个死疮瘤拿走，不让它停留在你的生命当中，破坏你的生命品格。最后，我们的内心世界对我们的生命品格建立有何重要？刚才提过了，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保守你的心，保守我们的心，心思意念，因为这个思如何思想，足以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求神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跟神的心思旨意能够配合起来，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你告诉我们如何建立生命的品格，又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品格是如何的重要。求神帮助我们注意我们生命当中的火柴，注意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死疮瘤，不让这些停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破坏了我们的品格。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主啊，也求你改变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心能够越来越跟神的心配合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我们所建立起来的能够越来越荣耀神。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